大家好，欢迎来到 CLEC 讯通聊投资，我是 James。 今天是现在是美西时间3月25号周四早上9点，我们这个影片将在美西时间3月26号周五下午4点左右发布，也就是台湾周六的早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这一周有一件事情特别临时发生的，就是特斯拉 Elon Musk 宣布他们可以用特斯拉来买，用比特币买特斯拉。所以你如果有三种选择，你可以用 Apple Pay 或者用信用卡，或者是用比特币。你如果选比特币，那他就会请你填这些资讯，之后你就会他会跟你直接联络，那如何跟你谈如何支付这个比特币。我们现在轻松聊投资的影片，除了在 YouTube 之外，我们 Facebook 当然有一些我们的资讯，再来就是哔哩哔哩，我们也上传到哔哩哔哩，还有就是新的管道，就是 Podcast。我们的影片同步会在 Podcast， 就是 Spotify、Anchor 或者是 Apple 的 Podcast 上面直接语音广播。有苹果手机的就很方便可以收听，你只要在各平台都搜寻 CLEC 投资理财教育学院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请在 YouTube 就订阅、按赞、留言，那在 Apple Podcast 那也麻烦就是尽量可以给五颗星，那你有什么也可以留言，如果有问题的留言最好是留在 YouTube 了。现在市场当然最近震荡真的比较剧烈了，那大家都还是担心市场会持续下跌。那有些人就想说，哎呀 James， 我那个个股实在跌得太凶了，我是不是应该将个股赶快转到 QQQ 。其实在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大家还很乐观的时候，很多学员就说，哎呀 QQQ 涨得太慢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转到个股。所以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嘛。所以股市涨很凶，那大家都会想要将指数就转到个股去，那指数股票跌很凶的时候大家就会怕了，又要想个股转到指数去。市场下跌心态和看市场的观点就会改变了。所以你市场在上涨的时候你就是非常乐观嘛，那市场下跌的时候你就是非常悲观嘛，这样子你就是不了解自己和你也不了解市场，市场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啦，正正荡荡上上下下，跟你是持有很多指数或持有很多个股其实都没有关系，市场都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不理会你持有的是指数还是个股。所以我们面对市场的时候要改变的是自己的心态，而不是跟着市场上上下下。市场涨你就改变用一个策略，市场跌你就用一个策略，这是不好的。大家不要担心啦。不好意思。大家不要担心。市场总是涨涨跌跌，所有市场下跌的都是假的啦。长期来讲市场只会上涨，所以不要受市场的影响，一动不如一静，所以不要因为市场上涨或市场下跌就改变你的投资组合或你长期的布局。不要做任何改变。大家知道之前你们所有的改变也没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啊，那你认为你现在的改变会为你未来带来好处吗？也不会吧。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了，为了避免市场下跌的恐惧，投资者要先承认下面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我们对市场的所有感觉恐惧贪婪其实 都是假象，都是假象，没有用的，市场不理会我们的感觉。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所以你对市场的感觉其实是虚幻的，所以你用你的感觉去预测市场是错误的啊！不要用你的虚假的虚幻的感觉去操作，那你就一定错啊！我们的恐惧和贪婪是一种演化，生物演化的过程啊，也是一种本能，求生的本能啊。以前看到老虎就要跑，不跑的人就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本能上就看到老虎就要跑，看到影子就开枪，这个是演化求生的本能啊，也是演化的结果，那我们当然有这种求生的 DNA 本能，但是这种本能不利投资，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弃这种本能、哦、一下跌就紧张、哦、一上涨就乐观，这种是一种假象，这是一种天生的假象，你要练习忽略它。只有放弃预测，对市场震荡没感觉，无视市场震荡，轻松就快乐，投资就轻松快乐。持续要告诉自己市场的震荡是假的，你的感觉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市场不理你的。当你很恐惧的时候，市场就开始上涨，当你很乐观的时候，市场下跌，你看看你的感觉，市场理会吗？不理会吗？所以我们大家只要专注长期高回报是真的，确确实实留在市场，市场长期只涨不跌，这是唯一的真的。在 YouTube 大家欢迎大家订阅留言按赞转发了，就是订阅很重要，留言更重要，那你订阅会收到我们的 YouTube 贴文的通知，那 Apple Podcast 也麻烦尽量可以给五颗星，那让我们的频道能够宣传的更广泛。那下面这个新来的朋友可以到 YouTube 的搜寻 CLEC 理财教育学院，那看我们的影片，有一支影片就是 CLEC 一亿元的投资理财讲座，你如果是新来的，你就搜寻我们这 YouTube 的频道来听这一个影片，这是关于我们最基本的投资哲学。在 YouTube 我们会依据市场状况发布市场讯息的，当然也不是常常发啦，市场没那么紧张，这个偶尔一年发一次两次啦，那你如果想要收到这种临时的通知，那你就要订阅 YouTube， 那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发布贴图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在社群网站社群的部位 YouTube 的社群就是 Community 那一栏，就会要手机才看得到哈。我们固定每周六美西时间早上七点会在 Clubhouse 和大家聊投资了，所以大家对于投资有什么困惑，那尤其是年轻人，你新进来的，你24岁、25岁、22岁或者是18岁或者是28岁、30几岁，你刚都从来没投资过的，我欢迎你到这个 Clubhouse 来，那听听我们的理念，那也提出你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要帮助年轻人如何踏出投资的第一步，你第一步做对了，这样子长期你就可以安稳的致富。在 Clubhouse 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D CLEC Chairman， 这是我们的 ID，每个月我们在 Room 还有 Clubhouse 会做一个直播啦， Room 你可以看到 Room 讲座的 presentation， 那现在下四月份的时候是定在美西时间4月17号周六晚上7点，台湾时间是4月18号周日早上10点，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记下来，我们在会开 room， 那你们在 room 上面会看到我们讲座的讲义，那如果没有办法上 room 的，那你可以到 clubhouse 听直播，我们会同步直播， 来一个免责声明啦，投资有风险，大家要需谨慎，投资有时候会很大的亏损，那你要自己决定，自己负责。我们来聊一下巴菲特的投资语录。任何不能永远发展的事啊，终将灭亡。这里面谈的当然有很多啦，第一个，如果你投资的公司，你如果不认为它能够永远持续、长期持续的话，那它就会灭亡嘛。那另外一种就是投机啦，投机你可以玩一次、玩两次、玩三次，可是它不能永远发展的事物，所以它就终将灭亡。这是我对他这句话的解释。市场就像上帝一样，帮助那些自己能够帮助自己的人。但是和上帝不一样的地方是，市场不会原谅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然后，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让大家了解投资的正道，就是帮助大家。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当然就是被市场割韭菜嘛。所以还是要尽量多听听我们的语音、音频、吸收一些正确的投资资讯、这样子上帝就会帮助你致富。就算美联储主席偷偷告诉巴菲特未来两年的货币政策，巴菲特也不会改变他任何投资的作用。那这个代表什么？大家不要太关心联储局升息降息，也不要太关心利率的殖利率上涨下跌。市场本来就有自己的规律在走，那外面的环境、客观环境的任何改变，市场也会做一点调整。可是长期来说，市场就是上涨嘛，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不要因为外界的一个环境改变就紧张兮兮的。很多投资银行、就是造成大家、非常紧张的最大的原因啦、他希望你交易嘛，还有就是希望你把钱交给他们管理嘛、巴菲特还是说他只做自己完全明白的事啦，所以你不要去做一些你不明白的事。我最近又收到很多这种关于联动债的东西，联动特斯拉的，我看了半天，我想要把它研究清楚，真的研究不清楚。不过他最后一栏写你的本金有可能完全损失，那这种事情你还要去投资？他前面给你保证前三年可以有 8% 的利息、可是我觉得魔鬼藏在这个角处、阴暗处了、所以他那个 8% 的利息可能就是你资产的 20% 给你 8%、这个反正看不懂、所以、不看不懂的不要买、保险你看不懂你也不要买，不要只听销售人员的一席话、你就做了决定。尤其像保险、像年金这种一缴就是20年、30年，你没有办法确认这三十年来这件事情都是对的。我们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当然有很多朋友介绍我们的频道给他的朋友，但是反应都非常冷淡，这也不惊奇啦，正常。大家会感到挫折也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投资理念是如此的简单，也颠覆了一般学术的正常人的思想，所以大家不是一听就懂，也不能够一下子就接受嘛。所以你可以转发，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宣传我们的理念，可是我们也不强求，你也不用觉得太沮丧，因为本来得道者少了，得道者寡了。但是像你们很有慧根的，一听就懂，跟随我很久的，那就是更是有智慧。所以当你听到我们的投资理念、投资哲学，就被电到，都有震撼到，被吸引到，那就是 吸引力法则。那其他的人如果还听不懂或者是无法接受，那慢慢的有缘啊，时间对了，慢慢就会理解。有些人当然不会一开始就被震撼到了，可是慢慢来，没有需要强求，有机会和朋友聊起来就推广一下。我们要自己富有之后，那我们的行为，我们让那个正能量让你的朋友感受到，那自然就可以感动更多人。这里我们还是再聊一下吸引力法则啦，我想每个礼拜都给大家一个正能量。那你的脑袋决定你的行为，再来就决定你的命运啊。所以第一个，你要把脑袋潜意识调到对的频率跟对的方向。那如果以财富来讲，大家要想的是住一个豪宅，想象你住豪宅，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有钱花，随时花，对不对？那这样子安稳花啊，这就是有钱安稳的日子。当你把你的潜意识调对了之后，你脑袋就会计算富有的机会，那你的行动就会是致富的行动啊，这就是我们潜意识的力量。我们看一下市场哈。市场过去一年涨 69.89% 了，QQQ 涨了 69.89%，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好公司从没有少过被质疑过，所以很多好公司在三四十年的上涨过程当中常常会被质疑，像苹果每次出一个手机就说都会被酸了，这个手机没有创新，这个手机一定会卖不好。特斯拉也是一样的，沿路就会被酸被质疑。如果没被质疑的公司，我想应该也没什么特殊了，反而不应该投资。你越争议越大越被质疑的，那代表它真的是有什么。宏伟的真理是百听不厌的，我这些就是我们这个以后接下来我们会要再展开来说明的。宏伟的真理百听不厌，所以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每一周讲的都差不多啊，其实应该 50% 差不多了，那 50% 还是有新东西，因为市场也在改变嘛，那我都会每周固定给大家新的知识跟新的体验。我们还要谈巴菲特投资的精神才是正道。好公司涨十倍是正常啦，很多人都因为没赚过那么多钱嘛，所以他不认为好公司会涨十倍。对我来说，好公司应该要涨100倍、1000倍。都不难哈。星巴克这样一个公司只卖咖啡，这样公司30年就涨了140倍了。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你如果去星巴克喝过咖啡的人，没有投资过星巴克，没有在星巴克上赚钱的，那你要检讨检讨，你的选股是有问题。不是市场下跌，市场长期永远都上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市场长期都上涨。当然很多人会选股啦，星巴克我也选过了，可是我也没赚到140倍，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说能够抱得住一只公司抱牢。所以投资要致富，要像巴菲特那样，第一个要有选股的功力，那选股功力需不需要很严谨？其实也未必啦。那你的周遭让你能够变致富的公司非常的多，你只要买三四只会让你富到流油，所以你也不用有100只的好股票啊，对不对？所以选好股票难吗？不难啊，周遭找一找就有。再来第二件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要抱牢， 抱牢才有致富的机会啦。你都把彩券丢掉了，你怎么致富？没有机会了，所以一定要抱牢。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债券殖利率，其实跟股市涨跌从长期历史来看都没有一次有什么相关性，你找不出它的相关性。我们再来谈一下数位货币，数位货币、法币、美国、中国人民币的数位化等等这些关系。还有还是给大家一个警告，小心诈骗啊，网络的钓鱼诈骗啊，手机诈骗啊，有几个关键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当你到一个网络login， 他说 ID password 错误，你就要警觉了，那个网站可能是假的。那你再 login 一次，他如果有一个电话跟说要跟你联络，那你绝对不要用电话，诈骗集团一定要透过电话才能取得你的验证嘛。所以如果你在电话里面不要给任何资料，验证嘛，这些都不可以给，了解了吗？这是保护你，这个跟网络银行账户啦、 SQ 啦、 PayPal 啦，或者是你 Charshop 啦，跟什么国泰世华很多都无关。你只要注意不要在手机上跟对方讲你任何个人机密的资料就可以了。市场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市场一年这半年来涨 16%， 一年涨 69%， 所以你只要拉长时间，你短期看起来市场很震荡，我的资产亏损了，可是你若 长远来看，市场是涨很多的。我们看一下市场 QQQ， 那你看这里 QQQ 这里六个月，这里六个月，这里就是涨 15% 嘛，310下面这里涨了41块。那一年涨了128元涨了 7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眼光放长放长。你市场我的眼光我的原理，股票只有上涨没有下跌的日没有下跌。因为我看的是一年五年十年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上涨啊，你们看的都是一秒两秒一天两天啊，那跟我的景象都长得不一样哦。你们只会盯着水里面的细菌看，我是看到大山大水的美丽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格局。我们是一个非盈利事业组织啦，我们从来不会从各位身上赚取任何一分的费用，所以你如果有碰到有些人在网络上那可能利用我们的 COEC， 那可能要注意，那可能就是诈骗。当然你学到了我们的知识，你愿意传播我们的知识，那收一点钱也无可厚非啦。可是我想你这种知识你要卖到很多的钱也不容易的，因为一点都不虚华，一点都不吸引人了，应该这么说。所以你最好就是到各平台去找我们 COEC 投资理财教育学院，你就会找到很多我们的资料，从 Facebook、YouTube、Bilibili 还 Podcast 都可以，尽量的有空就听。在美国的年轻人，你们上班应该要提拨 Roth 401k 跟 Roth IRA， 这我已经提了很多次。那这些资料就留给在美国的朋友自己看了这里你如果在 Charshop 的，你的证券账户是可以抵押做 Pledge SNI 这个有人说我这个券的字写错了这个券。好，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这一段不要买保险尤其年轻人，你们不要一赚钱就被朋友同学抓去买保险，不要保险三思而行，保险不是投资，保险大部分 就是保险。那要买对保险不容易，买对保险比买对股票还难、哦、所以你要注意注意再注意，能够不买就不要买、哦、最佳的投资组合，你在美国你就买 QQQ 跟 ARKK 啦。你若懒得选股的话，在台湾的投资者，我们建议买00757，就是统一 FANG Plus 就很棒了，不然你就在我们四只基金里面去挑。那有朋友问我们到底是买00757好，还是 QQQ 好，还是那四只基金，我是这样跟大家说啦，就是你如果 QQQ 跟00757你有大笔的资金，你就买00757或者 QQQ 啦。那你如果每个月只是定期定额的话，我就建议你去选我们的四只基金、哦、来投。记得好的商业模式的个股，就算再好你也不要超过你总资产的 5%， 买进去 5% 之后如果涨上来也不用再平衡。那这次个股跌得很凶，你看看你如果个股比重太多的人，你是不是就有压力。当然你之前你现在的特斯拉如果占你 50%， 是因为当初你投资 5% 它涨了10倍变成占你的 50% 的人，那你应该想想看它再怎么跌也不会跌掉 90% 嘛，所以你应该要稳赚的、啊、对不对，所以不用再平衡，一动不如一静。没有任何事件会影响市场上涨、哦、长期上涨。最佳的投资真理跟投资策略就是有钱就买进，长期持有，打死不卖，你就富有。我们在这 YouTube 有提供这四大基金代码，在各银行、啊哦、比如说在华南银行、第一银行、兆丰金、和库、哦、那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摩根斯丹利美国增长基金、贝莱德世界科技基金、摩根美国科技基金这些。那你可以到 YouTube 我们这影片看一下这四支基金的在各行库的代码，有人怕买错了。在中国投资美国股市的有这两支 ETF 啦，那我是建议你买纳斯达克的100，就是513100、哦、这支基金、哦、不要做期货期权，也不要做杠杆。你看这次下跌、我们一般人都没什么事，做杠杆的 做融资的我想这次就很辛苦了。如果你要单押一只股票，那像 Room 的话你就腰斩就出局了，你这辈子就破产了、哦、所以不要重压，不要做期权。好，市场天天都上涨，我们大家都富有快乐，要一直念这一句，市场天天都上涨，富有快乐。我们很有钱，所以我们在 YouTube 也不会广告，我不会收你们任何一毛钱，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义务的。你应该相信一个自己在三十几年赚很多钱的老师、啊、而不是去相信一个你的口袋的钱对他来讲很重要的老师。世界上就是很多人不了解投资啦，我们的要推广这个投资是任重道远。对于不投资的人，当然你给他正确的投资知识，成功的人就会照做，那有些人就会需要，他会质疑，他会怀疑，他想慢慢来。有时候有的人一拖就五年十年，那他可以十倍增长的机会都没了。另外有些人迟疑迟疑再迟疑，这个悲观主义者那我就放生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投资成功，先做对投资再慢慢学习。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一个好公司啊，50年40年的成长一定是会受到很多质疑的啦，一定会受到很多质疑的。如果我们一开始没办法坚信这家公司是可以克服困难，那我们就很难抵挡一路上 质疑这家公司的资讯，你就没办法永远，你没办法报警这家公司。所以这个公司虽然可以涨100倍、1000倍，可能跟你就没关系了。所以投资要成功，一个就是要选对好公司，第二个就是你要坚信，那不要受到市场谣言的恐吓。想想40年来的微软，想想50年来的苹果，再想想现在我们所有的投资的公司，如果要穿越未来40年50年的考验，那沿途受到的质疑真的是你会知道非常非常之多了。那你要通过这个考验的话，那你就要先想想看，你要对这个公司有信心，那这些质疑都是毫无参考价值的。如果你没办法通过考验，那你就很难在四五十年胜出了。所以投资要能够忍受外面的质疑，希望大家能够认同这个观念，你的投资才能够成功。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讲的是一个大道，投资的真理，那听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也当然会感觉到无聊，可是它是一个宏伟的真理，这是巴菲特的精神。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尤其有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有时候重复的听，都会有时候都会被感动，会震撼到这种真理。所以真理就好像很好听的一个音乐，百听不厌。就好像我听巴菲特讲任何话，他重复再讲，我还是觉得非常好听。所以越听就越认识其娓娓道来的真理真情。其实巴菲特在讲投资真理的时候，他是用真性情在讲，那很多人没办法体会到，那是时间未到或频率未到。所以我们没有看到除了巴菲特以外在股票市场成为富有的啦，所以你要相信我投资，你要致富正确的方法就是跟着巴菲特的精神走。除了用巴菲特的投资方式，在市场上唯一确认可以致富的方式了，所以除了巴菲特以外没有第二人。那我们就是沿用巴菲特的精神，在市场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不知道风险。比如说很多人就投资了买了，可是他没有认识到市场是会下跌的，而且下跌也是必然的，结果他买完之后才发现，哎呀，是市场下跌是如此的痛苦，那这个就是不知道风险。那当然你如果已经知道这个下跌是正常的，那你就不会把它当风险嘛，就好像月有阴晴圆缺嘛，这个招风不终日嘛，招风不终招嘛，骤雨不终日嘛，所有的下雨就不会，就是会变化多端的。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市场变化多端，那你就是不了解风险。你如果不了解风险，你就不要独自冒险，要跟着我们，要跟紧，不要脱队。我会一直陪伴愿意跟着我们的朋友，那大家在投资路上安全致富。没错，一般人认为涨五倍十倍是太离谱了，那这些人就是从来没在市场赚过大钱了，不知道市场其实提供的不止五倍十倍，星巴克就可以提供140倍了，那还有比这个少的吗？所以大家投资要知道投资的正道，而且市场是给你非常丰厚的利润。星巴克30年涨140倍，如果在30年前我跟大家讲说星巴克会涨140倍，没有人相信啦。但而且这实际也发生，我以前在投资星巴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买星巴克，好像买的人也很少，就算有买也没赚到钱。其实涨140倍多吗？其实也不多，30年涨140倍，年化报酬率也不过才 18% 而已。 所以大家要知道，除了选对好股票之外，时间是最大的力量。一般散户卖股票很多在一直想要卖股票，卖股票是什么原因？其实他们都没有研究，都是在股票在大跌的时候，散户恐惧杀低，刚好被这个韭菜，所以这是机构研究的结果。就散户很奇怪，就在市场大跌恐惧的时候就把股票卖出了。那什么时候买？当然就是股票涨了，涨了再涨了，那就追进去了。这就是一般散户。那你可以买错，买高，可是你不能杀低。你买高，以后市场会涨更高，你就是算也买在低点。可是你若杀低，你就万劫不复了哈。所以绝对不要卖你手中的股票。我们的 slogan 就是有钱就买，长期持有，打死不卖，你就富有。所以市场会跌到非常离谱的境地，可是你完全不变，不改变初衷，你不要变成韭菜了，不要去卖，你卖了就变韭菜了。这是一张图了，那对于 Podcast 可能没有看不到，那没关系，我们这张图就是你上面的是那个十年公债，十年公债。这个是十年公债殖利率，殖利率。那下面这个是纳斯达克，你们有看出有相关性吗？我是看不出来了，所以十年公债殖利率跟市场其实相关性几乎不存在。好，我们来谈一下数位人民币，只是人民币的一种形式了，它没有什么特别。那通常数位货币会以新发行的形式来发行，就是说像人民币它不会把旧钞拿进来把新数位货币给你，当然你存到银行去它可能可以打到你的数位货币，你提款就提款到你的数位钱包里面。美元要做数位货币其实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它流通在外面的纸钞实在太多了，所以这个很难改变，普遍改变数位货币，所以美国对于数位货币这一块好像兴趣缺缺了。不过我想美国如果不赶快做，它到最后也是会有问题，大意失荆州。货币可以是纸币啦，可大可小的铜板，当然也可以是数位形式。既然就是数位货币了，既然它是货币，那就是没有记名，你的纸钞上面没有写名字的，谁捡到谁都可以用，所以你不用连上网，两个手机靠近就可以付钱转账。我从我的口袋拿钞票给你，还需要连网吗？不需要吗？所以数位货币打钱给另外一个人，政府就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像我现金给别人也没人知道。当然政府说他保留资的权利了。当然在很多新兴国家乡村没有银行，那就可以用人民币的数位钱包嘛，手机。那来服务这些非洲的乡村地区，所以非洲的乡村假设或是落后地区，他们可以工作，那或者是领取钱的时候，他可以领取数位，好像就领现金了。一般人以前就是没有银行账户，就是啊，我没有账户，你就领，我要拿现金。那现在不用了，拿现金一样是拿现金，可是就是打到你手机上的数位现金钱包哈。那这个对于落后的地区还有非洲是非常方便的。有些网络支付需要联网，但这不很方便了。但人民币的数位钱包是无需联网，可以在任何地方加值取钱，就是交换嘛。你到杂货店，你可以付数位给他，可以找数位的钱给你，数位现金给你。你水电工做个工，那你拿的是现钞嘛？那以现在的现钞就是以数位形式收取，就这样。 未来的全球数位化比的就是哪一种货币在全球的流通更广更方便。当你数位钱包的时候，你以后的电手机的钱包可能，假设你是比较国际化的，你钱包可能就有很多个货币的钱包嘛，说不定最后还会跑出一种叫做综合钱包的 APP， 也不一定。数位货币的影响，我们单谈从人民币来说，未来就是会减少纸币嘛，铜板嘛。那中国央行说要去除这些也是蛮难的，可是是可以减少印钞的费用，还有钞票的损失。当然我在想，可能手机上的钞票是不是数位钞票是不是会遗失，我也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们都有 cloud， 所以你的资料要遗失比较难的。然后如果你没有把资料存到 cloud， 而手机被丢了或者是砸坏了，那你可能钱也不见了。如果人民币数位化是最容易使用跟流通的话，那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就更有希望。这也不是必然啦，只是说使用的人要先有越多，那大家相信人民币，那它的地位才会更广扩大。当然像是 PayPal 啦 SQ 啦，全球也慢慢在发展，所以转汇不同的货币，人民币数位化，可是很难转到用数位货币转到美金啊什么。因为每次要转换成换汇就要经过 SWIFT， 这是政治问题，所以说不定美国不同意人民币钱包转账到不同货币，也我不知道。也应该是美国不太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了，也会尽力阻止的。当然现在中国跟苏联就是要避开国际清算单位 SWIFT 嘛，避免被制裁。另外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长远将来这个 DeFi 就是 Decentralization 的一个 Financial Institution， 也就是连银行都要去中心化，会不会成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比比特币更大，数位货币更大的变革，就是银行不受国家控制。大家区分法币跟储值资产， GBTC 或比特币是储值资产，各国的货币是法币。那储值资产可以保值不会贬值，那如果法币贬值，那储值货币就会增值。各国的货币是永远持续贬值啦，这是保证，所以你拿任何的货币都是贬值，所以我都不拿货币的。像 Elon Musk 也很聪明，他开始要拿比特币，那我根本没有美金，我也没什么台币，我完全都是借钱，货币是借来用的，不是留着留着存的。所以这是因为法定货币会贬值，是因为政府都是吃喝玩乐花费无度了，那就是越印越多，那币值就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你不要留有太多，应该说不应该留有法币，不应该留有现金，你应该是把钱都换成股票，换成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应该借这些没有用的垃圾来做一些事。当然 GBTC 或比特币是一个储值工具，最多就是取代黄金啦，要取代美金还未定。不过 这一周 Elon Musk 宣布特斯拉接受比特币购车，这是第一步要取代美金。DeFi Decentraliza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就是不受监管的银行机构，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跟打破国界的。我想这个是很多国家要极力阻止的。可是就像比特币已经发展出来之后，在电脑世界里面政府是没办法改变也没办法管理， 所以我想这个趋势早晚也会来，去中心化的金融机构，大家知道有这件事情就好了，未来会怎么发展也无法预测。我只投资 GBTC 啦，我没有单独去投资比特币，那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就方便安全就好了，就在 Charles 的账户里面就好了。当然它的涨幅不像比特币这样子，那我投资也回报 132%, 也比比特币虽然是 200%, 在这段时间过去六个月那也可以啦，比特币涨200我就涨 132, 也算是好投资嘛。方便安全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啦。那因为 GBTC 常常有溢价跟折价，尤其现在都是折价，早上我算了一下 GBTC 折价 15%,15%。比特币现在五万一的时候 ,GBTC 的净值应该是58块，那现在它48块，那现在它卖40几块 ,41 块或40块 ,40 块。所以有将近 15% 的折价。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在 Square 就被钓鱼网站偷走了他账户的资金了，那还好 Square 就是有限制，每天只能移出7500，那一个礼拜只能移出多少17000多，所以还好是部分损失。昨天也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就被骗，还好没有骗成，他就是打电话来说你在 Amazon 有订货，可是我们发现是错误的，我要退1500给你，请你给我你的账户，你的银行账户，我把钱打过去。那之后挂完电话没多久他又打电话过来说，我打错了，我多打了两个零，所以本来应该给你1500的，结果给你的150000。结果那朋友进去账户你看，真的是有150000，结果他就准备要汇钱给对方，对方说我给你我的银行账号，结果给的是泰国的，他就发现不对，他就挂掉电话，就叫那个银行赶快封锁他的账户不要动。后来发现他那150000打进来是从他另外一个账户打过去的，所以他发现多了150000。原来是歹徒已经在他的账户里面，那只是骗他，他汇了150000给他，其实根本就是从他的 A 账户转到他的 B 账户，叫他从 B 账户汇钱到泰国。OK,Anyway,大家在网络上就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哈。网络银行不管是你在国泰世华，或者是在 Charles Schwab， 或者在美国银行、台湾银行，或者是 SQ PayPal， 都是银行啦。那有一个关键就是不要跟对方用电话联络，你银行出问题不要用电话联络，懂吗？尽量不要，如果要你也不能给什么验证嘛，什么都不可以。网络银行的事很容易受到诈骗骇客的攻击，那你也不要打电话，不要接打过来的电话，打过来的电话肯定有问题。你要，如果他突然跳出来要你打一个客服电话，那也有问题。你要打的电话就是从你的信用卡背面，或从你的正常document， 就是正常文件上面的电话，然后你才能打过去。不要随便网络上跳出来的一个电话，或者是一个简讯的电话，你就打过去，这绝对是有问题。那无端的打过来的电话，那肯定更有问题。好，所有的网络银行，像 Square 啦、PayPal 啦，还有网络越方便，其实风险就越高了。那可是这个路也不能不走，所以大家要自己小心。就好像美国强盗小偷越来越多，现在抢劫真的是很严重，那还是要自己小心啦，因为警察也管不了你。美国好像690块以内的损失都不能立案，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小偷到处抢，现在大家人人自危，人人自危。所以 美国这个制度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慢慢看哈。好，最后了哈，我们看一下，就是投资哈要禅定，市场震荡跟我们没有关系哈，所以市场跌这次跌其实很小，可是我都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紧张。记得去年那个熔断、熔断再熔断，那个都不怕了，都涨回来了。熔断、熔断再熔断，一年后涨 70%。国际局势跟我没关系哈，市场分析那些口若悬河的分析师跟我们都没关系，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你不受他们影响，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看、不要听嘛。所有的财报也跟我们没关系，好公司、好的商业模式，财报会自然变好。你要相信这个领导者跟这个企业家。经济局势跟我没关系，像巴菲特讲的，如果央行跟他偷偷跟他讲未来两年的央行的利率政策，他说永远也不会改变我任何的投资决策，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跟我们都没关系，要无视市场的声色起伏。好，我们就 cap 下我们今天讲的，过去一年市场涨了 70%。好公司沿路上它成长的三四十年的过程都会一直被质疑啦，所以你不要随便卖掉你的好公司，不要卖掉你的财券。宏伟的真理百听不厌，虽然我们每次 50% 都是重复，不过希望大家能够百听不厌。巴菲特的投资精神是正道，所以我们没有创新，我们没有创出自己的投资哲学，我们就是 follow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好公司涨十倍是正常的，巴菲特三十年就涨140倍，所以你不要担心市场下跌，你要看到的是长期的市场上涨。所以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美丽的风景，市场永远上涨，你们就看得太细了。债券殖利率跟股票没有关系，没有相关性哈。数位货币我们也谈了，这是一个趋势，知道的知道，不知道也没关系哈。大家要记得小心诈骗，小心诈骗，任何投资再获利再好，你被诈骗碰到一次你就血本无归，小心小心再小心。好，祝大家天天快乐，非常富有。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轻松聊投资就到这里，谢谢。